们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24-26节。
离开了云镇，就在乌市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开车之处，寻求不着，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乌木去。到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就去另外一个比自己更饿的回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过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
嗯，好，我们再唱赞美诗第99首。好，我们再看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12章43节到45节。
乌鬼离了男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嗯，好，我们再看赞美诗第111首。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2章43到45节，很短。这个比喻其实是针对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的。这一方面是对应了在说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并且警告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但另一方面也跟我们所有的状况是完全相符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警告，也愿我们从中能够留心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让我们渴慕那真正的救恩。好，分享之前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好，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这里说的乌鬼，原文就是不洁的灵。你知道，魔鬼堕落之后，不是他一个天使堕落，而是很多天使跟他一起堕落，这些都是无鬼，都成了不洁的灵。因为天使就是服役的灵嘛。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在被抓去巴比伦之前，他们的状况就是一种属灵的不洁，因为他们本来是神从埃及领出来的，神又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跟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应许的事情。然后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神再次跟他们立约，他们也自己许诺要侍奉神。但是我们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他们无数次的离弃神，他们去拜偶像。那么在士师时代，他们经常好多次因为自己的悖逆，然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然后他们在痛苦之下向神呼求，神就派士师去搭救他们。他们一拜偶像，他们就遭遇苦难，他们一祈求神，神就派士师去搭救他们。但是就这样，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当然后来神兴起了大卫，在大卫王时期，以色列的国内就把偶像都分清楚了。但是在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继位之后，因为虽然所罗门得到神的祝福，他也是敬拜神的人，但在他统治的后期，他可能想寻求这世界的手段，所以说他去跟外邦联姻，所以那些他的嫔妃，外邦的嫔妃来就把偶像带回来了。然后在所罗门过世之后呢， 不停的有以色列的百姓去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拜他们周围的那些异教的信徒，拜什么他们也跟着去拜，他们离弃了神的约。保罗说外邦人的祭拜只是在祭鬼，而以色列人他们作为神的百姓，他们背弃跟神的约去进行这样的这样神十分憎恶的事情，当然是肮脏不洁的。事实上拜偶像也总是跟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事就纠缠在一起，这种我们提起来都觉得脸红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有看到过那些所谓拜偶像拜各种偶像人，他们的其实是很污秽的。当然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抓到巴比伦之后，他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偶像，比他们在迦南地看到的偶像多太多了，全世界的，因为巴比伦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他把周围都洗了一遍，他们喜欢把周围的人都抓去，古代的人口是很重要的资源啊，就把那些人抓去巴比伦。而且巴比伦跟亚述学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人迁移走，让你离开你自己的故乡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只有一套官服，然后你的故乡呢又把别的人迁进去，这样可以实现对居民的控制。那么当他们去了之后，他们才看到偶像有多么不靠谱，根本靠不住。各国的偶像有哪一个国偶像，哪一个国家的偶像保护他们免避免被巴比伦抓走呢？然后巴比伦拜偶像，但巴比伦也很快就灭亡。神兴起波斯消灭了巴比伦，然后神在他们身上实现了，就是成就了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由当时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北两国，北边已经早就被亚述灭了，然后后面南边是犹大国，也后来的犹太人，他们被抓去了之后，神应验了自己的应许，就是让他们回去，让他们回到故土。这是在人看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赛亚多少年前预言的事情哦，实现成就了。所以他们回去了之后，他们就完全禁绝了各种各样的偶像，然后他们发展出了非常严格的那种宗教信仰，不仅禁绝各样的偶像，也设立了很多很多的清规戒律，把自己跟外邦人非常严格的分开。他们很是为自己的这种宗教信仰感到骄傲，他们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选民，神应许要派弥赛亚就是基督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的这套宗教信仰是从神来的吗？当时占主流，就是在以色列中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教派，就是法利赛人，但另外还有法利赛人呢，他们设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圣经里没有的他们都发展出来了。比如说就是要走多远，超过多少远的距离就是做工，就是违背安息，违反安息日。主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早晨饿了掐麦穗吃，哦，那就是你做工了，因为你把麦穗搓了一下就加工成食物了，你是做工了。这种信仰是从神来的吗？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是为了尊敬神呢，还是只是突出自己，你看我做到了这些，我遵守了这些，你看我多伟大。现在很多宗教都会有这个倾向，设立一套规矩，然后我做到了就觉得我自己比别人强，即使所谓的基督教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真正的福音，那么我们只有拿那些各种各样的教条，各种各样的规矩来装饰，好像是打扫干净修饰好，用这些来修饰，但是里面是空的呀。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你们这么讲究洁净，你们在神面前真的洁净吗？主耶稣警告他们说，如果你只是打扫干净，你用各种宗教仪式和清规戒律来装饰自己，但是你抵挡不了污鬼住进来， 那么你们末后的境况会更加糟糕，你们这个邪恶的时代以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显然大部分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他们虽然知道圣经的字句，但是没有属灵的信仰，所以他们认不出基督来。神应许的弥赛亚来了，他们认不出来，他们反而成了基督的仇敌，最后他们把神应许的救主杀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只有犹太人是这个状况吗？从前犹太人拜偶像背逆神，他们就好像身上有污秽一样。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背逆神，我们并不比他们强。确实这些犹太人在他们跟神立约之后，他们背弃了这个约，违反了这个约，不要了，离开神了。而我们虽然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得到的机会可能比他们还要好，因为他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那一位救主，很多事情并不清楚，只是一个影子。而我们已经有福音摆在面前了，耶稣基督亲自来在世上传道，亲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展现了神要给我们的是怎样的救恩，他要怎样施行拯救。我们已经有福音摆在面前了，但是大部分人面对福音，跟那些犹太人面对旧约圣经的话语恐怕没有区别。我们不在乎，我们很麻木。有些人可能十分反对福音，他们找出各种理由来攻击基督教，有经常会听到人说，这是外国的宗教，我不信，我要信，我信中国的。他全然不讲对错真假，这种逻辑其实没道理。你会因为一个药是外国生产的，你就说这个我不吃吗？你看药应该是看的效果呀，中国产的如果是骗子做的药，你就是因为它是中国产的你就吃吗？你不会吃的，那骗子做的药我能吃吗？没效果呀。但是放到我们的宗教信仰上面，怎么就我们就觉得这个有道理呢？国外的宗教是我不信，我只信国产的。你应该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呀。再比如我们也会听见有人他用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来攻击基督教，好像自己说了靶子自己打，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在信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非常差，非常垃圾。你看他的攻击的一套跟我们所信的完全不沾边，完全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东西。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虽然他们并不反对，但是他们也不在乎，很麻木，这样的人是最多的。哦，你们信，你们信得很好，我不管，我不想管，我不关心你们那个东西。这是我们人面对福音的表现。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在罪里面，都背逆神，生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罪在神的眼中就是污秽的，更何况我们忽视神的救恩呢？所以可以说在神看来，我们身上就有污秽的住处，我们就不洁净，我们就是肮脏的。况且属灵的世界是真实的，不仅是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不是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它能够是真实在发挥作用的，它能够影响我们的物质世界。鬼是真实存在的，可能今天我们很少看到真的被鬼附的人，但是圣经说了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那恶者就是魔鬼啊，这确实不假。魔鬼跟他手下的那些大鬼小鬼无时无刻都在卖力的要捉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整人，就是作恶，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人去犯罪，跟神作对。所以如果他们离开了人，就好像是到了无水之地。我们常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的地方不会有人住的。有人会住沙漠吗？你住在那里吃什么呢？什么都不长，纯粹的沙漠 就是那些游牧民，他沙漠里面的游牧民，他们也会是住在有水泉的地方。可能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体会不到那个缺水，因为可能沈阳你这儿水很多，还会发大水。但如果是新疆那样的地方，中东那个沙漠里旁边的地方，我们就会差别就很大了。同样一片地，引水去灌溉，那就是良田就可以生产粮食，没有引水去过来，那就是沙漠。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的以色列，它占用了很多很多约旦河的水，所以周边的国家在吵这个事情啊，约旦河的水你用太多了，我得给我再分这个事情。你水资源太重要了，你没有，你的沙漠里面没有水的话，你的土地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无水之地，那就是荒瘠荒凉的地方，贫瘠的地方，人待不住，它是一个比喻。所以对鬼来说，离开人那就是无水之地，就是贫瘠的地方，他待不住，他没法安歇，他不舒服，因为他没有在人身上，没有在人这里作恶，他受不了，他找不到安歇之处。所以他们必须要在人身上作恶，魔鬼和他手下的那些大鬼小鬼必定要在人身上作恶，要不然他们绝不罢休的。就像使徒彼得说的，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然后我们看魔鬼还有他的那些手下那么卖力，而人又是天生的罪人，就喜欢犯罪，所以可以说一拍即合，两个很合得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握在那魔鬼手下，所有的人我们就做出了各种各样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是大大惹神发怒。可能你说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从来都不整人，不害人，我见到可怜人我还同情他们，我还给他们吃的，给他们钱。但是这不意味着你没有作恶，你没有把那事情行出来，你没有形成在那种十分看起来非常非常可憎的那种，大家都一眼看到那个非常邪恶的事情，你可能没做那些。但是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从来没有作恶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犯罪吗？干坏事吗？比如有人惹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就想要报复他，甚至很强烈的想要狠狠的报复他，把你碎尸万段。虽然我们事后我们冷静下来想，那点小事我怎么发这么大火？或者经常魔鬼给我们一个犯罪的念头，我们就跟着那个念头去了，甚至我们就做出来了，是不是？可能曾经在某一个场合，你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但是你因为胆怯害怕，或者你因为自私，或者甚至是莫名其妙，你不想去出那个头，你不想让人看见，你就没有去做。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罪啊，都是肮脏的罪，污秽不洁的罪。因为神是无比圣洁的，他不可能容忍罪，任何罪在他看来都是不洁污秽。犯罪你就是跟魔鬼一起跟神作对，你就当了魔鬼的同盟军。而这是每一个人生来的处境啊，因为我们人的始祖是堕落了，我们所有他的后裔都在他里面堕落了，都成了罪的奴隶，都喜欢犯罪。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中不仅有对罪人的可怕审判，也有巨大的恩典，让我们不至于绝望。确实我们人是魔鬼的巢穴，大鬼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兴风作浪，他随便勾引一下我们就喜欢，我们就跟着去了。这显出我们心里面是喜欢魔鬼不喜欢神。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这样污秽的人，这样跟魔鬼臭味相投的人，我们竟然可以得到恩典，可以成为神的殿。鬼住的地方神不嫌弃，神把我们打扫干净，他自己住进来，这是恩典，这是巨大的恩典。而且为了洗净人的罪，为了让我们这些肮脏的罪人、不洁的人能够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住的地方，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是让他的独生子 成为一个人，代替罪人受罚流血，从而让人的罪可以洗干净。而这条救恩之道是真实有效的，已经有许许多多跟我们一样的罪人，他们得到了神的拯救，他们成了神的殿。那么你们也可以一样可以得救，虽然你自己知道你我身上就像污鬼住的地方一样，我心里面什么肮脏事都有，虽然这样，但是神能够拯救。然而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必须确定自己真的得到了神的拯救，我们里面必须有圣灵住进来守卫。我们人虽然已经堕落了，但是毕竟是当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能力，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辨别是非对错，比如我们的良心在一定程度我们就知道对错。当然虽然良心已经堕落了，已经畸形了，但是还是有不少事情我们是认得出来的。所以借着我们的良心还有借着我们的理智，我们都会看到我们自己犯罪了。圣经说神将永恒安置在人心里，我们本能的知道存在永恒，不是说死了一了百了，我们知道死亡不是好结局，所以我们就激发我们起来，我们想要摆脱这种罪人的状况，因为罪让我们良心不安，而我们又知道死亡不是结局，存在永恒，那么犯罪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我们都会说没听过福音的人，我们都会说人在做天在看嘛。尤其是我们听见了神的话语讲到罪圣洁公义将来的审判，我们就惧怕，我们就知道那是真的，我们的前景很可怕，所以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摆脱这样的下场。我们不想因为罪而面对那最后可怕的结局。那么这个时候呢，在有些人身上可能魔鬼就跳得更凶了，他就跳出来阻止你寻求，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不让你来教会。你可以看到莫名其妙的你家人起来跟你作对，跟你争吵，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魔鬼好像放过你了，好像离开你了，那些从前折磨你的污鬼不再来折磨你了，你好像感到自己很圣洁，你很刚强，胜过了很多罪。为什么魔鬼为什么这样？因为对他而言，如果不暂时离开，不停止对付你，在你身上作恶的话，你可能会非常非常努力，拼了命的去寻求。他怕这样一来，你真的就寻找寻见了，你就投靠到救主耶稣基督那里了。那是真的救恩之道，你真的投靠耶稣，他就完蛋了，他就永远失去你了。所以这样一来，他不如采取更狡猾的手段，就是暂时平息下来，让你的良心安稳，让你以为、哦、我已经得救了，我得到了，我已经平安了，你就不继续寻求了。当神靠近我们的时候，尤其是他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靠近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归向他，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残暴统治，这个时候魔鬼那帮人，那帮大鬼小鬼，他们就可能会消停。对他们来说，要取得的结就是让你灭亡，这是他们要取得的结果。而要取得这种结果，他们就需要采取暂时放过你的策略，让你自以为，让你在虚假有一种虚假的平安。那么不管他们是兴风作浪，激起各种属于他们的人来跟你作对也好，还是说他们真的消停下来给你错误的印象也罢，目的都是为了让你灭亡。魔鬼很狡猾，他知道采取哪种办法最合适。那么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在被巴比伦抓走，神又让他们归回之后，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弃绝了偶像，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规矩，比那个他们的祖先就是列王统治时期拜偶像的时候要好太多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到处都是拜偶像的，甚至 连圣经所称赞的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那样的王在位的时候也有 high place 丘坛，就是高处地方，没有废墟，在高处烧香是异教崇拜的习惯，但是还是有百姓在那儿烧香。然而在他们从巴比伦归回之后，没有这些事情了。然而只要他们没有真的去仰望那位救主，他们就仍然是魔鬼摆布的对象。表面上他们除去了偶像，但是没有洗干净。他们中间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主，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不认识，认识的是少数。我们看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人认出他了，他们就欢心，但是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只有表面的信仰，没有属灵的信仰，他没有真正去仰望那位神应许的救主。神差遣儿子来住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拒绝。所以尽管他们扫清了偶像，修饰好了，用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来修饰好，但是里面是空的。所以基督真的来了，他们认不出来。他们的清规戒律 那些规矩只是给他们一种自己得救的假象。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好像确实是被七个更恶的鬼折磨了。主耶稣说他们在落后的境况，这个时代也要如此，比先前更不好，确实更不好。他们之前还可以在巴勒斯坦，在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生活，而主耶稣离世之后没过多久，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包围，因为他们反叛嘛，犹太人被驱赶到世界各地，他们就在全世界流浪，可以说命运悲惨。而我们看到他们越是坚持自己的那一套仪式性的表面的那些非常繁琐的外在的宗教信仰，越是这样坚持，他们就离真正的救恩越远。其实有件事情可以看出一点，就是我们看旧约里面，在他们被巴比伦抓走之前，神兴起了很多先知，但是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到过赶鬼的事吗？非常少。但是在他们拒绝偶像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之后有那么多被鬼附的人。一方面这确实是耶稣基督有展现他能力的机会，好证明他的身份，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这个邪恶的时代境况会更不好，只是一个预言，预先展现他们会不好，更不好，但更不好的还在后头嘛。主耶稣说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之后，他们那个地方那么多被鬼附的人，也就是一种预先展现了这个可怕的命运。之前在旧约时代没有那么多被鬼附的，毕竟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东方三个博士来，不是三个，三个圣经没有说，教会传统说是三个博士，东方博士来，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有圣经的知识，他们知道基督生于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跟着博士去确认，好像这个事情跟他们无关。三个外邦人，东方博士那几个外邦人，他们很关心这个事情，犹太人自己不关心，宗教领袖有知识知道基督生于伯利恒，他们一点都不关心，反而希律王他们更想要，甚至是想要杀死耶稣。那么既然他们守着自己人为的一套宗教，他们不要救主，他们里面是空的，他们没有不让真正的救主来住到他们中间，他们不要不去迎接圣经预言的救主，那么更恶的鬼来，这就不奇怪了。当然在他们杀死救主之后，他们的境况还会更糟糕。主耶稣已经公开出来侍奉，显明他是弥赛亚，是圣经应许的救主，他们不接受，那么里面是空的，七个更恶的鬼来，他们会更糟。而我们中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神话语的光照之下，有些人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了，所以他想要摆脱罪的处境，可能他面对这种冲击之下，他扫除了很多从前那些明目张胆的罪，他放弃了自己喜好的一些罪里面的快乐， 他来到教会，他很认真地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他表现得很虔诚，从行为上看他有了巨大的改变，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他想要为主活，甚至他的朋友都以为他换了一个人。然后我们看到他也渴慕神的话语，他觉得很多的支持，这样的人谁能否认他得救呢？所以大家把他 接近教会，把他当作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如果只有外在的宗教信仰，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好行为，你是挡不住这些鬼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是空的，没有把守，没有人把守。你知道一个阵地有人守，那肯定敌人攻不上来，没有人守，那还用进攻吗？直接来就行了，就不用进攻。这个人其实他没有知罪，他没有悔改，他只是不想要罪的后果，他没有跟自己的堕落来斗争，他没有在主的面前哀痛，更没有仰望那位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至于为主而活，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义，对他而言就是在世上追求一个理想差不多的。他没有从耶稣基督手脚的钉痕那里，没有从耶稣基督肋旁的伤口流的血那里找到自己的救恩，找到自己的所立的坚固磐石。他没有追求圣洁，他没有跟罪斗争，只是突然间他好像受到很大的冲击，他从理智上他认可了关于人的罪这项教义，他的思想他的行为有了巨大的改变，所以他以为自己得救了。但是他没有真的相信那位救主啊，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他。我们跟这个人谈论知罪，谈论律法或者说十字架，说律法或者十字架显出了人是肮脏的，人的义，人的善行都是肮脏的，破衣裳的。我们谈论这件事情，他不理解，或者说他就算能理解能认同，但是他对那位救主没有概念。对他来说，救主耶稣那就是神的另一个说法，主啊神啊，对吧，就都是指那一位我们信的主，信的神。对，而对于救主，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救主，他根本没什么概念，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十字架，什么唯独耶稣，唯独恩典，对他来说就是书上的一堆教义，没有切身体会，他根本不明白。所以我们跟他谈论的好像他好像就在听天书一样，因为他并没有真的信，他没有去体验过这些事情。那么既然圣灵没有住进来，他里面就是空的，空的那个七个更恶的鬼就可能回来。你的日常生活你已经循规蹈矩，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不再过从前那样邪恶的生活了，这个非常好。但是如果你的里面是空的，没有耶稣基督进来，没有更高层次的属灵影响力去抵挡那个罪恶的影响力，没有神自己住在你里面保护你，那么你的一定会像那土浅石头地，顶多像是荆棘地，表面上看起来神的道生根发芽了，但长不了结不了果子，长不大，在一定的时候你一定会败退。你觉得房子打扫干净了你挺高兴，你看到自己能够胜过一些罪恶，你就不去犯那个罪了，你很高兴，这很好。但是表面上看罪已经离开，好像鬼已经离开，但那实际是离开。那些魔鬼，那些鬼魔，他们是在人身上作恶，以作恶为乐，他们怎么能忍受在无水的贫瘠之地呢？对他们来说，离开人就等于流放，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一定会重新占领自己的领地。只要鬼不住在人这里，他就不高兴，他就会采取一切手段，直到重新得到，重新失去的。他们的首领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啊，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怎么会放过你？他一定会命令鬼再回来，而鬼一回来，你会发现你里头是空的。哎呀，真好啊，这个地方基本没有保护，他就可以随随便便进来了。他会怎么做？他不是自己享用，他会带七个更恶的鬼回来，而你的境况就会更加的糟糕。因为鬼是最喜欢污秽的，他们会引诱你落到更严重的罪里面，更加的污秽。而你的那个没有改变的本性，你本来就喜欢这些鬼魔的那一套，你会跟着他们走的。他们发现 受你很欢迎他们，他们就更卖力。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做过基督徒后来又不信的人，他们往往最反对基督教，甚至他们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还要糟糕，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非常卖力的来反对福音信仰，好给他们犯那些罪合理化，他们各样的放纵情欲，因为他们曾经一时表面上做基督徒了，但是他们身上的效果只是一时冲击造成的，不是他们真的信了耶稣基督造成的，他们只是身上的鬼暂时离开，暂时消停了，不管他了，给他带来幻觉，让他以为自己得救了，是信徒了，但是鬼又回来，带着七个更恶的鬼回来，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处于不设防的状态，那么这些鬼当然可以回来，可以随意的作乱，可以引诱他作恶，他以为自己信了，但是他没有得到信的效果，所以就更加的反对福音，他说基督教没有用，是假的，他更容易被魔鬼的计谋牵着鼻子走，所以这种情况是魔鬼最喜欢的，表面上一堆的教义让他改变了，他听了很多福音，但是在福音的侍奉之下始终没有信从，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基督，他只是表面认可一些教义，他好像加入了一个组织一样，那么之后既然他处于不设防的状态，那么迟早魔鬼会回来，更恶的鬼来，他就把魔鬼当成客人了，他喜欢呢，所以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要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得到他所赐的救恩，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不会只是空有一套信仰的说法，一套外在的东西来装饰我们，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了，我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他了，主的圣灵是不是真的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你绝不能弄错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相信他，没有得救，没有圣灵内住，那么我们怎么抵挡魔鬼，七个更恶的鬼来了，我们怎么挡得住，但是我们有没有得救这个问题是可以搞清楚的，救恩的确据是可以得到的，首先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知罪了，知罪首先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罪，尤其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有不少人他们从理智上他们知道什么是罪，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没办法反驳，但是他就是不认罪，他不是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会找各种借口，我是小的过失什么什么的，我们人很骄傲，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是大罪人，这个让人很难接受，但是你要成为基督徒，你第一步就必须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认知罪认罪，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病人才用得着，救主基督来他是救罪人，为了寻找拯救释放的人，你不认罪你就等于说基督不需要来，他是白来了，他不需要钉十字架，那么你这是在明明的跟神作对，在神看来肮脏污秽的，那么你怎么可能是洁净的，你跟神作对，那就在神看来就是肮脏的，那么其次我们看，如果我们已经知罪了，我们已经承认自己是罪人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来得救，很多人知罪之后第一反应是要靠自己来胜过罪，确实我们知罪，我们看到罪有多么可怕，罪有多肮脏，多污秽，说我们恨恶罪，罪有我们不喜欢罪，非常讨厌，我们想要摆脱，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想我要努力，我再也不要犯罪了，他们看到了罪的丑陋，看到神憎恶罪，看到罪给自己带来的痛苦还有可怕的结局，他们就想要摆脱罪，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圣经指明的那条救恩之道，而是想要通过自己坚持，通过人自己发明的办法，我们人还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那就是没有根本没有认清楚自己堕落的状况，圣经说的人是全然败坏，在亚当里已经堕落了，不可能靠自己胜过罪， 我们一切的善行在神那里好像肮脏的衣服，即使本身是好事的，是善事的，而我们去做的动机也会有问题。神是良善的，违背神就是罪，而我们所做的应该是为了 让神得到荣耀。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那就是糟蹋神的救恩之道，想要剥夺神的荣耀。因为神说你必须靠耶稣基督得救，你非得是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就得救了，神有什么荣耀呢？但是神定的唯一的救恩之道，得救的办法，就是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弥赛亚，受高者，受高神所高的，神高他，立他为罪人唯一的救主。如果不借着他的话，没有人能跟神和好，到神那里去。什么是高？古代以色列中东他们要 立一个君王的时候，就用那个高油从他头上掉下去，这叫高他，倒下去，这样高他做一个君王，或者立他为要去做什么重要的职分的时候。而基督是受高来做救主，神立他做救主。我们犯罪的人如果不借着基督，那就不可能面对圣洁的神。所以每一个罪人，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面对神的审判，面对地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底气？我们的底气在哪？如果我们的底气是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信他，那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是绝不失败的救主。他的应许是每一个来投靠他的他都不丢弃，而且他有能力看守属于他的，你投靠他，他就能保护你。任何跟他作对的能成功吗？有这样的先例吗？跟他作对反而成功了呢？没有，找不到，也不可能成功。你的底气如果是你的行为，是你的祷告，是你去教会，是你读经，甚至说是你又得到了神怎样怎样的恩典，那这些都靠不住。你的底气必须是耶稣基督，是你信他。只要你相信他，信得过他这位救主，把你得救的事，把你的一切都托付给他，这就够了。但是你信得过他吗？你确实有罪，确实无愧，但他的血能够洗净一切的罪。你确实从属灵的角度看你是瘫痪的，属灵的瘫子，你不可能站起来。但是只要你信他，听从他的命令，他吩咐你站起来，你听从他的命令，你起来，他的能力就在你相信他那一刻临到你身上。你本来起不来的，你就真的起来了。你本来不可能得救的罪人，你是一个，但是你听他的呼召到我这里来，你相信这呼召，你来你就得救。耶稣基督凡事都能行，只要相信他。得救是得到救恩，不是你自己救自己，你是得到耶稣的拯救。有了他，你里面就不会是空闲的，不会只是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是没有住，而是有他的圣灵居住，你绝不会失落。那些大鬼小鬼不会再回来，因为他们回不来，因为把他们赶走的比他们更强壮嘛。路加福音在这段经文之前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耶稣基督，神的救主，神差派的救主，就是比魔鬼更强的壮士，他可以把你里面的那个魔鬼赶走，虽然他很壮很强大。而基督如果住在你里面，那魔鬼鬼想要再回来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再来掌控你，他打不过呀。所以就算他们咆哮的那些魔鬼的手下咆哮的他想要报复，但是不可能在神的儿子这里讨到一点便宜啊。可能他们会给你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请你回想你得救的时候什么样子的，那你就照样去仰望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那这样魔鬼就必逃跑了。 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这样的救恩已经救了千千万万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得到的话，那么赶紧马上现在就来相信他，让他来救你就得救了，让他来救你，你的里面就绝不会是一个装饰，打扫空前，空前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不会是这样的状态，而是打扫干净，有神的灵住在里面，他在守卫，谁能够把你抢走？没有神。所以相信他，他做你的救主，让他来住在你里面，让他成为你的一切，这是救恩。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投靠他。耶稣基督救赎万有，救赎我的一切，我的所有都在于他，把我自己托付给他，这是拯救。愿我们都来这样信靠他。好，我们唱一首赞美诗65首，我们真的需要他。好，我们做最后的祷告。阿门。